崔浩，亚塔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当然这句话好笑极了，这是贼喊捉贼，而且是盗喊捉贼，强盗喊捉贼呀、啊！你自己是造反的人。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车兵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这个起码是抓着弹脚的时候是规矩上不能杀了，但是我相信到非杀不可的时候还是要杀，像约押就是也是被杀掉了。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这禁卫军通通都是耶和耶大的人了，可能这里有其他耶和耶大军队跟亚塔利亚军队的这个厮杀啊，当然我相信耶和耶大军队一定是预备好的。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哎，这实在是又是太重要了，谁做王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王和百姓是不是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那就是立约了。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这也是很棒啊。这个在西方的宪政里面越来越缺乏了，在东方那更是没有。在西方王权还受到一点神权的影响，所以一个王要加冕通常是教宗或者教宗的代表加冕。当然在王权强的时候，皇帝也常常指派教宗或者操纵教宗的选举，不过最起码形式上王权还是要由教宗来赋予。那拿破仑是把这两个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自己把皇冠他自己加冕给自己。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人能够替皇帝加冕的，他就是万世一系。那使王与民立约，你先跟神立约，你才可能跟人立约。在神面前都不信实，如何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信实？16、18节，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这各位也注意一下，就是巴利本来是北国的特色，在上方看到是烟雾去清除，但是北国后来南北合了，就是亚哈的女嫁到了这个南国犹大这里，显然就把拜巴利之风也带到了南国，所以南国在这边既有耶和华的殿，又有巴利的庙。19节，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这又是亲兵啊，这大概都是那种警卫队啊，及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塔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7岁，耶户第7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啊，你可以看到约阿斯这一句话就跟约书亚一起在的那些老臣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神，这些老臣呢，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老臣并不一定好。那在这里呢，老臣呢是。就是算很好的哈。耶和耶大在那个历代志下第22章有讲到说，耶和耶大跟就是约示巴呢是夫妻哈，所以他们可以一起服侍得很好。各位不要忘记，这个在以色列的宗教领袖， 是要结婚的哈，并不是像其他宗教领袖不结婚的，因为我们把婚姻看得也很神圣。下面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不太好表达得清楚哈，我们也是从字里行间来揣摩的。一个优秀的、聪明的、能干的君王，往往会有一个现象，我想在公司里可能有，君王里面也是有，就是聪明、能干、优秀，往往会把老臣杀掉，或者会跟宫中体国甚至对他有很大功劳的老臣消灭掉对抗。这个不一定就是罪恶，我们在这件事上，在圣经里面，各位看列王记下或回去看历代志下，你会发现就是约阿是有被责备的地方，因为耶和耶大是他的救命恩人，那么耶和耶大妻子又是他的姑姑，是很亲密的。可是约阿是呢，不就是耶和耶大不在，他就比较偏离，甚至耶和耶大的在也让他觉得他想反抗。我认为从经文里看到，那你如果就看一看，就是稍微轻松一点，不是很仔细看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你会觉得约阿施有错，但是我觉得恐怕耶和耶大也有错。请听我分析一下，这个错有一点在经文上面很难找到，我只是从一般历史来看，我怕耶和耶大会有一点倚老卖老。各位，耶和耶大现在是，就是说实在是他是王师，他是国王的老师，就一个百姓来讲，他的身份已经高到不能够再高了。在大卫的身边，约押固然相当的跋扈，但是没有那么跋扈。拿单也敢责备大卫，但是拿单也不是像耶和耶大那边好像那样随时可以管耶和管那个约押师的，拿单不那样能够管大卫的。耶和耶大就是不仅整个王的命王的学习都是耶和耶大救回来保守的，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既是一个大祭司，整个国家的治理恐怕他也有发号司令的自然的权威。我还是说，我希望我没有任何侮辱耶和耶大或对他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各位你想，人总是人，他总不是皇帝，他能不能守住那个分寸，说哎呀，我这么有功，国家甚至皇帝什么都要看，我辈分也比他高，也是他老师，也是他救命恩人，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应该，即便如此，我觉得智慧之道是逐渐的退下来。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有的，有的时候有一些元老啊，长老啊，有一些老牧师，我们先不要讲，像以前讲老先知呢不好的，就算非常好的，各位有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情，就算你还是很属灵，非常属灵，甚至比年轻人要属灵的多，有的时候要认得一件事情，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者说你的时间总会过去，你不要想到说哎，我不在了国家怎么办，我不在了教会怎么办，我不在，你看你们这些人，我只是一天没来上班，你们就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如果我退休怎么办，常常很多人政治宗教界都是有，哎呀我走了怎么办嘛，是责任心，我们甚至不说他是贪权，不是恋战，不是这些，是好心，但是有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过多的干涉，有一些不当的，我觉得耶和耶大有这可能。下面你就看到了哈，这些也是你在历代志底下看的，跟这里也是有一些些微的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我们看得出来。 约阿施呢，下面这件事是约阿施跟耶和耶大的冲突的导火线。这件导火线，我觉得起码就这个文字的描述来讲，恐怕耶和耶大的错误是比较多一点啊。那个在历代志下24章哈，那里24章第三节，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并且生儿养女。这件事我就觉得恐怕约阿施不大高兴。我结婚也要你批准，根本不是你批准，我连我的老婆是谁都是耶和耶大来决定。我不知道耶和耶大有没有把这句话挂在口里，没有我就没有你，或者我为了你牺牲了多少，你知道我多忠心多爱你。各位，这些都是很沉重的真实的话，但是不宜多讲。你知道我多爱你，对，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你的爱不得当，我不能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对儿女也会这样，我们可能爱的不得当，很强烈，但是甚至得当，甚至就算是得当，讲的是对的，也不一定在那个时候能够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来叫他一定接受。因为在神的手中，哎，各位，人就是会长大，他对也好错也好，你的权威加在他身上，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引起反弹了。那这些时候我们当然了，你继续祷告，继续我要跟他对抗到底，爱到底也可以了，我不敢说什么，但有的时候真是要智慧一点哈。在这个历代志下24章第四节说，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那么呢就更表现出修殿这件事是约阿施主导的、主动的，有可能是耶和耶大教导约阿施耶和华的殿应该怎么样。我想这也不是说耶和华的殿应该怎么样，耶和耶大可能很成功的教导了约阿施对神要敬畏，因此对耶和华的殿也要敬畏，应该有一些该有的富丽堂皇或该有一些规模，所以约阿施要做这个事，修理圣殿。各位，你应该想到这会跟耶和耶大冲突，因为圣殿是祭司的事，你来干涉什么？然后又可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倚老卖老，你还来管我？神的事、圣殿的事都是神教给我的，是我教你的，你今天来管我？各位，我们当尊重牧者的权威、牧长的权威，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牧长也会犯错，当然你也会犯错。那我们做牧长的，或者不要说你是牧师，就你在带任何人的时候也要小心，我们总会犯错的。那人家纠正我们，或者人家正确好错误的对我们的一些提意见，你的反应都希望是恰当的哈。正确的要坚持，择善要固执，从善要如流。当然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保守的好。约阿施对众祭司说，这你应该已经看出冲突了，众祭司应该是耶和耶大对他们说，不是王对他们说，你捞过界了。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不能干涉教会的事，应该不能干涉，但约阿施干涉了，干涉的对不对，这我们也很难说了。照这里的描述应该是对，事实上到后来西西家也是进到了宗教的环境里面了，他来管而不是祭司来管。当然这里都可能表示祭司的堕落，但是祭司即便堕落了，君王可以有多少的权力，这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包括在今天，我听到太多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因为第一个我不在其位啊。你们的教会的状况是什么？他们教会这样，有的时候是纽约的教会打电话来问我，有的时候什么 问我，哎呀，我真的很难说。有的是牧师说对这种长子要怎么办，有的是长子或平信说对这种牧师要怎么办，这很难讲。因为我通常就不讲，也许有滑头的成分了啊，不要讲。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状况，因为你再怎么听话，常常也只有片面之词，大家都会把自己说的对，别人说的错，很难。我又没时间去亲自调查。然后第二个更重要了，我调查我看的有准吗？我可能也错哈。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说一件事，就是约阿斯介入了圣殿的管理，而一般来讲这应该是大祭司，所以约阿斯做这个事应该跟耶和耶大有冲突了。然后我们不知道约阿斯做这件事，主导这件事，而不是耶和耶大，是不是表示耶和耶大也有疏忽，他老了？有可能。那么如果你看历代志下24章第5节，王甚至说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然后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这事。然后在历代志下那里，后来约阿斯就找了耶和耶大来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叫利未人办这些事呢？然后又责备亚他利亚把上帝的殿的破坏，而他要把上帝的殿修理的时候，他发现最大的阻力来自他最大的恩人，来自最应该管理圣殿的耶和耶大。所以我觉得从这里来讲，我并没有侮辱耶和耶大。当然也许我看的不准确，也许我读的资料不多，但就圣经来看的话，是有叫我们有一点觉得可能耶和耶大在这件事上有疏忽、有老迈、有糊涂的地方。好，他对众祭司说，凡奉到，我们回到列王记下12章，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里一切破坏之处。通用的银子，当纳的身价，这个当纳的身价当然就是后来耶稣时代的丁税了啊。身价就是每个人因为自己是神的子民就应该纳的税。那么这个税呢，通常就是维护圣殿的，这个税不是国家收的，这个税有一点像今天德国或西方，虽然已经非常世俗化，但是形式上还有那种宗教的税哈。但在这里是就是一个要给宗教里面用的，修理圣殿的。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他是做了多久，那么他做了多久的王开始做这件事，然后这个命令下了多久又完全没有被执行。就到了第6节的时候，第6节跟第5节中间差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一直都没有动静。各位，如果你再懂一点这个人类的心态和历史，不管是教会历史，包括路德改教之前那个梵蒂冈常常要修缮，要因为那些教宗都是说得好听很有艺术文化的眼光，要米开朗基罗啊这些人请他盖最漂亮的这个教会呀，所以就有很多的钱，需要非常多的钱。那个是要盖，这个是要修补。那在这里面，从底下的话来讲，不仅耶和耶大不大主动积极的在做这个事，甚至在他的眼睛之下可能有贪污的情形，底下会看到。约阿斯做这事，耶和耶大可能消极抵抗而且不喜欢，然后约阿斯终于忍无可忍了，把第7节把大祭司耶和耶大还有众祭司叫来，你们怎么不修理 殿的破坏之处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你怎么不去修理呢？好，那么不修理，然后他不修理，这是一个不应该的。然后另外一件事，钱却继续在收，这什么意思？贪污嘛。是这个现象叫约阿斯很不高兴。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里似乎有说以前的要吐出来，但是那个大概也吐不出来了，这些都是国务机要费已经化整为零，或者用不同的机要收发票收据已经化掉了。第八节，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你都看到耶和耶大有功劳，可是圣殿在这个有功劳的老祭司之下好像有一些不当的地方。我认为约阿斯在这里目前做的可能都还对，但是又不要忘记一件事，耶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也有被责备的地方。我相信约阿斯约阿斯这样做恐怕也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就是不是纯粹都合理的。好了，下面你就看到一个非常简陋的办法哈。圣经的描述是有一点太简陋了哈。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在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他们见殿柜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但那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的什么什么什么哈，这些乃将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这些哈讲的都很详细，我不去多分析。各位，这就表示这里的描述，别的不讲，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描述这么仔细在描述，我们都可能觉得嫌烦。描述一件事，就是账的流程过去有问题，所以要很仔细的说，有些是怎么做，有些是怎么做。第一个，我从第九节来看呢，恐怕是耶和耶大很不高兴。那么耶和耶大做这个事，在历代志下24章第八节又说，王下令众人做了一个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这个我们这里讲到放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两处的描写数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里又有一个很严重，他们冲突越来越厉害了。什么？就是王有意说，我绕过圣殿的管道，我绕过整个圣殿管理金钱的管道，我要自己来，我自己有一套收钱的办法，用钱的办法。因为两个因素让殿不能被修，一个是他们抗拒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不是我的事；另外一个，他们收到了钱有贪污的嫌疑。所以王下令这个柜子是放在门口的，门外的不在殿里面的，我觉得有这个含义。另外，在列王记下中文的翻译，可能王下令不管怎么样耶和耶大还是要做，耶和耶大的描述做这个收银子的盒子未免太草率了，钻了一个窟窿。各位，我们那个奉献箱总不好拿一个马桶放在那边吧，一个尿壶放在那边随便丢一丢啊，做一个奉献袋奉献箱其实有点学问的。哎，我们到今天在华人里面还是用袋子，那个袋子我也知道好多个流弊，包括数奉献的人会拿钱， 各位，对不起，不是教你们坏。我听过一个牧师讲，奉献袋最后要倒出来，对不对？有人就抓着那个奉献袋这样倒，这样倒的时候有一笔钱是抓在里面，然后这个倒出来就放在一边，大家就在这里数这个钱。通常教会有七个八个，大一点教会十几个奉献袋，每个这样抓着这样倒，那么其他就收起来了。可能是管他们，可能别人就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他在哪里面前。各位，这都是，那我们在教会里也有小朋友放下去要五毛给一块，放下去一些拿起来一些更多，哎，这都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在西方，哇，我刚去的时候很受不了，那奉献不是奉献袋，是奉献盘，一个盘子这样传过去，那里面有一个理由，就大家多半都用支票，就很方便。但还有一个，我就觉得你丢的如果是铜板，一丢你空嗡一声，哎呀，你才奉献五毛钱啊，就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有一种心理，叫你最少要奉献一个纸钞，那钱就多一点。各位，这些都不是好事情，哎呀，但是你看怎么样叫人的把人家的钱多拿一点出来，这真是很不好的事情。奉献是这样，其实其他所有的侍奉都是这样。嗯，我也看到有的时候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有这种，不是钱，也有人在讲到说，在布道会的时候、培灵会的时候，如何制造气氛叫人出来觉知。那我觉得比那个奉献里面的那些我们刚才讲的下流的手段，那就更不好了。这里找一个窟窿，我觉得明显是耶和耶大对王的那种不满意嘛，随便一个破盒子放在那边。可是可能百姓很合王的心啊，就常常就满了，满了呢就把这些柜子的银子多了。然后你看第十节是王的书记和大祭司，就是不放心大祭司拿，要有王家来监视。当大祭司也不服王的书记来拿，这是我们圣殿的事，你干嘛来？所以我想有两个人来是有理由的。然后十一节交给督工的，督工再交给匠人，这些督工可能过去都没有多做什么事，因为没有修嘛，所以那个督工等于不是工，这督工可能是比较王派过来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些转过去。然后第十三节讲到这些银子没有做殿里的这些东西哈，而是交给督工。我想又再一次讲到说，这些银子没有落入大祭司和大祭司底下的人手里。最难过的是十五节，而且这是最清楚我讲的一个证据，将银子交给办事人，转交做工的人。这个转交做工的人再一次我觉得是直接交给包商，不透过总务，一透过总务就糟糕了。理由是什么？甚至说不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那表示什么？圣殿的人办事不诚实。所以我认为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说，耶和耶大管理之下的圣殿有很多的漏洞，应该不是一个侮辱。我完全肯定耶和耶大前面的功劳。各位，我觉得我们更在这上面可以学习了。你冒生命的危险服侍主，不表示你继续是把自己摆上服侍主，有可能甚至有可能你是有堕落、败坏、软弱、停滞的现象。好，我们看到又看到哈薛不仅是扰乱了以色列，现也扰乱南国犹大哈。第十六节我们再看，唯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这当然也讲到说王的诚实了，我不拿你们的钱， 赎愆祭、赎罪祭，这本来是归祭司的。修殿，这是因为我看到太久修殿的钱没有好好的用，所以我自己另立一个管道，我另立一个管道，叫百姓在门外的奉献，然后再给包商，我通通不叫圣殿的人来经营这些。但是原来百姓献祭指定是耶和华的命令是给祭司的，那还是归给祭司。好，然后哈薛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主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斯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来了。这个所有的，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小心点讲，所有的大概是就是当时他愿意拿出来的吧，应该不是所有，要不然怎么每次人家来都是所有的给的，怎么金子又生出无中生有，又生出一堆金子来了啊？银子的奉献还可以说不断的有，金子就可能一批一批的。那这也可以再一次想到在历代志上最后几章讲到大卫的那个金子数目多到不可思议啊，后来所罗门也很多的金子，多数的学者绝大多数都认为那是假的夸张的，但是我看恐怕是可以一代一代的拿出去啊，甚至在做修补的工作，我相信真的是有很多的金子在大卫的府库里面。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列王记、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斯臣仆起来背叛，在夏细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杀他那臣时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撒拔，众人将他埋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作王。好，这里哈讲到约阿斯的死哈，讲得很简单，可是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就讲的比较不一样哈，或讲的丰富一点。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十五节，耶和耶大130岁死哈，这算是很高寿的，然后说他行了很多善。然后再讲到十七节，耶和耶大死了以后，那么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了，不过还有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哈。耶和耶大的儿子在历代志下24章20节，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然后责备王。那么后来呢，21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啊。然后又讲亚兰的军队就来抢夺，耶和华也把大军交在他手里，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后来约阿斯的时候犯重病，25节，众臣仆要背叛他，报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后将他杀在床上。所以很复杂，哎，你要说谁完全对谁完全错很难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阿斯有错的地方，因为圣经的确有用比较重的字眼责备他。耶和耶大应该也有错的地方，因为圣经用比较含蓄的字眼描述修建圣殿的那段事。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是不知道当时应该怎么样行哈，但我们觉得很不幸，就是原来是有一场宫廷政变暗杀的方式，后来这个杀戮居然继续下去。杀耶和耶大用那么多的方式来保护约阿斯，或者保护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约阿斯却把耶和耶大的儿子用民主的方式，用老百姓来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杀掉了。然后耶和耶大的儿子冤枉的死了， 然后又有人为耶和耶大不平，再来把王也杀掉了。这个血腥也很可怕哎，这种血腥在北国耶户的家族里倒不是那么快就出现，在南国出现，我想也让我们很遗憾。好，再看第十三章第一节，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23年，耶户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就是始终在拜那个那两个金牛犊的罪，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再一次把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我们也看到第列王记下13章第4节，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看到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各位，这些我觉得这些经文是很好的一些提醒，就是我们会有点奇怪哈，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亚兰王的手里，然后亚兰人就欺负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祈求耶和华，看到以色列人的痛苦啊，就又赐给他们一个拯救者。那神在那里玩弄我们嘛？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理性会这样想，但是我也总是提醒各位，神怎么样执行，怎么样预定，怎么样计划，那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神都在做这些事情，我们能知道的就是神启示给我们，我们看到哦，神我们做错了，所以或者说这些人做错了，所以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交在仇敌的手里，我们看到，因为神启示给我们看到，当事人能知道多少我们不晓得，但当事人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么痛苦，我们应该呼求神，呼求神，哎，神就听祷告。所以神并不在玩弄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按着我们能够知道每件事去做，该祷告祷告，该做事做事，该认罪认罪。你不要想到说我的祷告认罪和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和好坏都在神的预定中，所以我们都不必做这些事，那都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推论。神是计划预定了一切，但是对我们人来讲，每件事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去做该做的事，而不应该去觉得什么事都不要做哈。就你在这里看到神的确是兴起，神也的确听祷告来做一些改变哈。我们可以说那个祷告恳求也是在神的感动下进行的，那但我们不能说神在那里玩弄我们。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那么这个拯救者呢可能是以利沙，这拯救者呢可能是后来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哈，那个跟原来那位耶罗波安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是谁哈，耶和华施起的拯救者、审判者和耶和华器皿，他本身不一定是什么很好的人哈，神就使用吧，使他们脱离亚兰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亚兰王灭绝约阿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阿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勇力，都记在什么上面。然后他的儿子约阿斯又接续他做王。各位，这就请你原谅了哈，这是他们起名字要同名的名字重用好几次，造成我们的混乱，你就不必太去想记得。如果你过目不忘，可以把这弄得不乱的话，很好。如果你有点混乱的话，没有关系，不必记得那么仔细哈。第十节，犹大王约阿斯，你看不但是同名，还好几个，还重复好几次哈。37年，你也不要太生气哈，因为约阿斯是姓，同姓不稀奇啊。我妈曾经跟美国人讲，哎呀，你们啊，美国人名字太长了，太麻烦了，那如果是什么俄国人名字就更可怕了，马林夫斯基，什么赫鲁雪夫啊，日本人名字也是4个5个6个，我们中国人多好啊，陈啊、张啊、李啊， 老美就说，可是 so many 层，有那么多个层次，我们搞混了。你看现在才三个约阿斯，我们也搞混了，而且他不是姓约，也不是姓阿，也不是姓施，还是三个字哈。好，又有一个约阿斯登基了哈，做以色列王，这是以色列王，另外那个是犹大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恶，仍然去行。约阿斯其余所行的，凡他所行的和他跟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耶罗波安做了他的位。这个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的民主，就是英明的主宰，但是在神的眼里，因为他仍然拜偶像，神也并不喜悦。啊，这个王也死了，葬在撒玛利亚。这些王的交替，各位不必去太记得哈。好，现在以利沙要死了，十四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好，我们也还是在想，我们一想，并不一想，以利亚、以利沙都很棒啊，行了那么多神迹，但是你再看一看，甚至这么多神迹，甚至这么多王对他们都很感恩，即便是亚哈王，也不敢杀掉以利沙，杀掉以利亚。甚至常常还来听他们，就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这些王都听他们，百姓也有听他们的时候。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他们两个没有办法扭转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或者说没有办法扭转以色列人全新的归向耶和华。这些啊，我在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太懂，怎么可能是这样？现在我觉得我太能懂了，甚至我会说怎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神保守，我觉得你我真的，我们很多的信仰很多地方掺杂了一些其他东西，这些东西我也说不必太去追究它。我们能够信仰越纯正越深入，对圣经越了解越好，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越深入越了解，甚至对神学也懂得越多，甚至纯正神学懂得越多的时候，我又觉得你也可以发现很多地方是，即使是信仰纯正的人也会有他的漏洞盲点，信仰的伟人也会有。不过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对不对哈，像路德是我非常喜欢最喜欢一位神学家，可是我也讲过他对犹太人那个恶毒的攻击，甚至到今天很多人还觉得希特勒始祖是路德，因为路德有讲说对犹太人的逼迫赶尽杀绝是应该的，因为犹太人实在是太得罪上帝了。我就觉得路德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么加尔文还有很多其他，实在看起来他们不是看起来，实在他们的神学也好，生活上近前，尤其加尔文我觉得是比路德还要更近前哦，可是也会犯很多错误。没有人是不犯错误，所以你定尊于一啊，我就是这个派啊，我觉得是有危险的啊。我们可以发挥它的美好的地方，但是不要太偶像，不要有偶像崇拜了。那你看以利沙也是这样的，这王这么亲他，当然也不一定是以利沙的错，可是就是这个王还是没有好好的归向上帝嘛。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手拿着弓。”王就手里拿着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好，这又是按手了。我不知道你们啦，我对按手呢，我对任何的形式不是那么看重啊。就按手的人没有能力，没有真的属灵的力量，那按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有一个人呢，某些人的暗牧哈，有些我是不想参加，我几乎都不太参加这些了。但有些人就很喜欢，他要被暗牧了，就请一些大有名的人哈，啊，十几只手按在那边，有的头都不够放。 我想也是好事啊，但是我通常对这些事，也许我不应该，我都看得很轻，我就觉得那些手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要有圣灵的能力才好啊，要真的有神的手子按在上面才好。可是我又要说哈，各位，我们也不是完全不注重任何礼仪的，包括上帝规定的教会的仪式，有它的意义哈。但这中间的宽松度我就不去讲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以利沙按手，我相信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十七节说你开朝东的窗户，它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它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就打了三次便止住。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这里有很多我也不懂的，第一个就是说，哇，这仪式有这么重要吗？以利沙跟他讲说，哎，你要好好去打亚兰人就好了嘛，一句话，他已经快要死了，已经是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了，都不太能动了，还要射箭，还要按手，还要叫王打地，啰嗦嘛，不必有这些嘛，神要你这样做，你就不需要有这些仪式。可是我说了，有这些仪式可能有它的作用吧。然后为什么又要两次呢？一个是射箭，你就去射吗？还要朝东的窗户，当然这大概是指对亚兰人那个方向的攻击了哈。你一定需要这样吗？或者是朝东可能是亚弗那边的哈方向哈，本来亚兰是在北方的，取几支箭，这个取了箭来，然后又说打地。那各位今天也没有讲要打几次，就打地嘛，他打了三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打法，反正我觉得怪怪的嘛。是我也不太想多打，因为这是很啰嗦，已经射了一堆箭了还要再打地，然后神人就发脾气了。哎呦，这是不大讲道理，各位，可能不大讲道理，但我觉得有他的道理。我觉得神人要王对攻击仇敌的这件事更积极一点。我相信我会常常被神人骂的，因为我打地恐怕一次就停了。就你对神人给你的吩咐，记得我们上次讲吗？如果这真是出于神的话，你就应该很忠心的去听了，很忠心的去执行，就不要有一些好像敷衍。可能神人的吩咐不一定每一件事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既来找他，而且你很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你非常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得胜，因为现在以色列的战车兵马都已经走了，这是在指着以利沙嘛。以利沙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也可以，如果你有一个更积极的心，就如同以利沙看到以利亚走的时候，也好像觉得啊，火马战车走了，但是其实他可以继续做这个工作。不过恐怕我们还是要说更重要的，就跟刚才耶户的开始就讲过的，跟以利亚在何烈山上，在暴风地震飞沙走石后面听到是微小的声音是一样，就是说这些军事上的杀和打，和不管是消除异端、消灭敌国，都有它的意义。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如果人心没有归向上帝，神微小声音的道没有去传开的话，那这些都是枉然。最重要还是上帝的道，甚至这是唯一重要的。第二十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好，这段话我们也不大看得懂，就字面来讲完全了解他在讲什么。我们所看不懂的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发生这件事情，是不是又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各位，当我们讲属灵意思的时候请小心，我们讲属灵意思，千万小心，有的时候不要把它解成说 这根本不是历史上的事，只是写一个故事要表达一些属灵的教训，这就要小心了。有些经文明显是纯粹是属灵的，不是真实的。譬如说浪子的比喻，绝对没有浪子那个人，那是一个比喻，没有错。可是有人说啊，约拿也只是一个比喻啊，叫人悔改，没有约拿那件事情，很多的包括福音派学者都这样讲，我就不能接受了。因为我从圣经上的描述，包括新约和旧约，我没有看到圣经上说约拿书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故事。我觉得那很清楚是一个历史，那我们就不应该把它讲成一个比喻。那这里你说这里有属灵的意义，我相信一定有，但是我在这里我也看不出是，这只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要我们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事情，这历史的事情有很多疑惑的，就是为什么我能懂正在埋葬死人嘛，看到一群人就把丢在以利沙的坟里了，坟墓里面哈，大家挖的时候也有一点，这显然这时候挖的时候跟耶稣埋葬的时候放在洞里是不大一样的啊，那个他们的风俗不大一样，可能也动到了以利沙的坟墓，就是他在挖嘛，就把别人的骸骨也动到了。以色列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多迷信，好像说碰到死人会什么鬼出来，会什么不吉利。我想他们没有，他们没有那种迷信怕鬼，可是他们却很理性的看到，哦，这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应该就是上面的摩押人了，逃命要紧，这就赶快逃命。在逃命要紧的时候呢，死人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就复活站起来了。各位，可能他要表达就是摩押人看到就逃命要紧，因为这个正在埋死人，死人又复活了，就赶快逃命了。我不晓得，我也不晓得那一群死人后来又怎么样，我也不晓得来埋死人的再来埋的时候，哎，怎么办？请你回家吗？已经埋葬了，区公所都已经注销你的身份证了。我不晓得，我也不晓得他们要怎么处理以利沙的骸骨，完全都没有。就这里突然冒出这段话来，很奇怪。那这群人后来有没有死掉？人家有没有吓死？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够说这是一个纯粹只有属灵的意义，但我觉得记载在这里是有这样的意义。这也有点让我们想到说，耶稣死的时候有人复活进了城里去，那我也常常问，哎，那些人后来到哪里去了？那别人看到他会怎么样？这我都不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我相信那个不是什么纯粹的属灵教训，一定是有这个事实的发生，但是他们的来龙去脉和写在那里给我们的教训的意义，我就不太能够抓得住了。我觉得这圣经没有讲，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不敢说猜想，或我们这最多是一些推测了，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的确对后面是有影响的。我们绝对没有圣物崇拜这个风气哈，天主教里有，就是圣物它还有它的灵力和能力，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神可以使用它，有，这就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基督徒比较不喜欢说我们就把它圣物崇拜，去崇拜那些以利沙的骸骨，我们更不应该收集这些骸骨来让死人复活，因为后来也没有再发生这个事。我们武宁说，的确活人死人一个属灵的人，甚至属世的也是一样，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后面的人。属世的坏蛋会给后人坏的影响。我想像秦始皇这些人，焚书坑儒这些，我觉得这坏的影响就一直下去，起码也影响到毛泽东啊，他对他焚书坑儒就比秦始皇还要更厉害。我想好和坏都会影响。我们在这里看到 伊丽莎的骨头都会影响。这影响有两重的影响，一个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第二个是可以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可以防摩押人来侵犯。当然我想的重点不是以利沙的骨头，而是以利沙的教训。若是以色列人听以利沙的教训，可能他们可以更强盛，因为他们会依靠神，他们可以强盛到甚至可以经历到复活的事情。好，二十二节，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赶逐后来是赶逐离开了，就是一直在惹神的怒。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即便赶逐他们了，或者当时在他们中间，不管是在大卫的时候或者亚哈的时候，不管在最抵挡上帝的时候或者最被上帝抵挡的时候或者敬畏神的时候，真正属神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神，神永远都保守。只是他可能也真的被赶走，像但以理也被掳了，像以西结也被掳了，就是外表上的遭遇不能够决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神喜悦的。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这罗马书讲的。基督徒当然也同样是这个样子，神是看内心。但是我们又一次说，外表看得见的仪式这些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它的价值。